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嗯，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网络上视频的录音，我们想透过这位视频博主发表的内容，我们也想谈一谈我们的看法。视频的主要的内容呢，是有一个大标题的，安好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标题就是别把被爱当应得。这位视频博主给我们分享了一段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跟大家也听一下。
先看个扎心的，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吃饱了，把这个碗洗一下。
我为什么要洗碗？
你难受为什么啊？你在家做点家务不是好正常吗？
我暑假放假回来，本来就没有在家里多久的时间，我凭什么要洗碗？
你还想不想要生活费？你读大学？
想要
啊。想要就洗碗，为家里做点家务。
凭什么要洗碗？我就不做家务。
你不做家务是吧？好，你就天天暑假就玩手机睡觉，你做点家务为家里拖点地洗个碗怎么了？
你一个月给我1500的生活费，你还让我做这个做那个的，除非你给我3000块钱的生活费，要不然这个碗我就不会洗。
你还跟我讨价还价了现在啊？哪一家的小孩呢？你现在的年轻人我跟你讲，就是躺着睡觉，哎，伸手要钱，父母不困难吗？
看到了吗？教育绝不是想尽办法让他上大学，否则你的教育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视频里面这样的孩子啊，在今天绝对不是个例，或许说应该是普遍。把被爱错当成应得，心理年龄还停留在理所应当的婴儿阶段，这样的孩子根本不理解感恩为何物。这个恩，它的本质应该是本无权利获得，甚至是不配得，却得到了爱、帮助和馈赠。父母的爱呢，他天然带着本能的责任和付出，所以都是白白的。但在今天啊，这份白白的爱却越来越被孩子们践踏，他们觉得他应该得到却没有得到，心里面反而充满了委屈。你没有听错哈，他还觉得委屈了。这种理所应当的惯性啊，如果没有被成长打破，成年后会蔓延到所有的关系。职场上会觉得努力了就应该升职，爱情里面认定生来就该被宠，生活里面抱怨为什么命运不公。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多的人际关系问题，太多人活在凭什么的这种质问里，最终呢就活成了孤独的囚徒。付出时渴望等价交换，接受的时候呢觉得理所当然，永远体验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与满足。所以这个成长啊，绝对不是简单的年龄的叠加，心里面必须要学会放下理所当然。能治愈委屈的从不是更多的索取，而是懂得每一份得到都是含着额外的偏爱。当我们能够看到对方为我的好处刻意做了什么，他为我的好处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这样的牺牲又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益处，我们能够问这三个问题的话，我们这个生命才开始真正的走向成熟。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不是世界亏欠我们温柔，而是我们终于学会了接住生活抛来的美好，并且能够报以真诚的谢意。
我看完了，其实我第一个特别想吐槽，就是爸爸说了这么多话，其实他不如陪着这女儿动动手，让女儿拿着筷子，他拿着女儿的碗，邀请女儿一起刷，比他说这么多话管用。当然爸爸可能是气得上头了，所以康康康一顿输出，他说的也是对的。可是在这种时候，妇女的对话张力之大，其实也说明了 这很可能是从年幼的一种沟通模式延伸到了他大学，以至于到了孩子成年的时候，这个女儿的悖逆的力量就比较大了。我相信他们应该是父女之间的沟通可能从小就是这样，如果在很小的时候这个爸爸曾经亲自做着家务并且带着女儿一起做过家务，我相信女儿的感恩会是从年幼的时候一点一滴已经生出来的，而不能要求一个已经读大学完全从小都没有洗过碗筷子的一个已经成年的一个大学生女儿突然之间能对爸爸这一番说教有一些正面反应，我觉得也是应该很困难的吧。如果这位爸爸能够亲力亲为陪着女儿一起洗碗，事情可能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就不至于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视频让人很痛心了。
对啊，这个视频呢，本来我相信重点是在吐槽这个女儿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我也同意孟远说的，其实这个父亲需要反省一下。第一，这个女儿，一个上大学的女儿都不愿意洗碗洗筷，这个不是说就是这么单独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是冰冻三尺了，从小就没有培养到他做家务事的一个习惯。还有就是这父亲的对话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亲情的节目，父亲怎么去面对孩子的这些不恰当的这种言论的，这女儿说我凭什么，我为什么要洗碗，然后这个爸爸想叫他去洗碗他的方式是什么，你不洗碗你还想要生活费吗，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听我话我把你生活费给砍了。然后这个女儿呢也如法炮制，有样学样啊，她说你跟我讲条件威胁我，我也威胁你，你才给我1500，你不给我3000我不会洗的，我可以洗，你给我翻一倍3000我就洗。训练一个孩子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包括做家务的一个好的习惯，不是用威胁扣生活费，或者是我要打你的手打你的屁股，或者是把你的玩具拿走，这样子可以培养出来的。因为就算是孩子出于无奈被逼的去做这个洗碗这件事情，他一有机会他就想逃脱的，因为每次洗碗他会回想爸爸那种威胁。但是如果这个爸爸可以反过来说，就像孟远说的，来来好不容易回来了，一边洗一边陪爸爸聊聊天吧，洗碗的时候是跟老爸一起谈谈心，或者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用鼓励的方式，不一定要金钱的，好就哎，你洗碗了，洗碗了爸爸带你去看个电影，哎，这女儿每次洗碗的时候就有非常美好的记忆，这样子好的习惯才可以培养出来的。这让我想到我们小组哈，一家人他们家就是有个大女儿也是上大学了，他妈好感恩啊，她说女儿一回来她就看，哎，老妈那个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啊，然后她自己就去厨房去洗碗啊，去煮饭啊，去做啥的不用她妈问。我在想这个女儿肯定不是天生的，我就喜欢做这个事，但是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做这个的时候就受到她妈妈的鼓励和表扬，她才养成一个习惯。
嗯，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孩子不做家务的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带给父母反思，就是如果我们家里的孩子真是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我觉得孟远跟程敏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我们指责孩子抱怨孩子可能不会起多大作用，我们应该想着怎么能够更好的让孩子一点一点的学会承担责任，学会做家务，学会要懂得感恩。前面两位也说了，我们把对孩子的批评和指责变成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家务，比如说孩子不太会做饭，那有没有一个机会出现了，你跟孩子一起炒一个西红柿炒蛋呢，啊，告诉他怎么做米饭呢，告诉他怎么来热我们吃过的一些饭菜，就这些基本的技能或者是料理家务的这些事情，我们父母能不能言传身教，有意识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跟他一起来做。孩子确实不是生下来就会做家务的，回想我们自己 学会做家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看着爸爸妈妈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去有样学样的去做。还有就是父母亲自的带着我们去做，鼓励我们去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会擀饺子皮哈，就是被我妈妈一点一点的训练鼓励教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六口人要吃饺子，我妈妈一个人要做实际上是很辛苦的，但是她看见我在她包饺子的时候愿意帮忙，然后我妈妈有一天就跟我说，她说儿子你要不要学擀饺子皮啊，很有意思的。然后我说我不会啊，我妈妈说你就像我这么学。她擀的时候呢，她就给了我一个擀面杖，然后我就看她怎么擀。起初我擀的饺子皮呢又扁又长的，但是我妈妈给了我一句很大的鼓励，她说不要紧，只要你能把这个饺子皮擀出来，我就能把这个饺子包出来。哎，我说这就很好了是吧，那我就学着擀嘛。随着尝试的次数越来越多，我饺子皮擀得越来越圆。然后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家小儿子就是特别喜欢跟着我们一起参与家务的。然后有一次他看见奶奶还有跟妈妈在那儿做饺子的时候，他就要帮忙。这个时候我下意识的直觉是什么呢，哎呀别用他帮忙了，他做完饺子皮到处都是面粉还得收拾，然后我就要阻拦。这个时候我妈妈说了一句话，你别忘了你小的时候是怎么学会的。我一下子就被点醒了。现在我的小儿子看我们包饺子的时候，他也会在那学嘛，当然呢他擀的饺子皮不是很圆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给他做家务创造了一个机会。
对，
他有热情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做，或者说我们有意思的让他学会做家务，无论是做饭收拾房间整理衣服，我们可以带着他去做，看着爸爸妈妈做，也看着爸爸妈妈跟他一起做，我觉得他很多做家务或者是承担自己责任的这些事情呢，他就会慢慢的啊学会了。所以我觉得做父母呢应该给孩子一些机会的，这个机会给到他，同时我们带着他做，孩子慢慢的可能就会学会怎么来处理自己的事情。
在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确实有些孩子啊，特别当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后，这个叛逆的心一起来哈，跟很多父母之间的沟通确实很像是这个女儿跟爸爸的沟通。然后爸爸的思路呢，我其实也能够感同身受。我记得他好像在视频中说他女儿，你怎么这么不体谅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那么容易吗？就是在女儿跟他讨价还价的时候，他点出了这个女儿毫不感恩，完全不知道爸爸妈妈的付出，其实也是在非常疲惫，非常努力经营家庭，供养家庭，养育儿女，结果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完全不能体谅父母的付出和爱意，丝毫没有感恩。我想这也是让这个父亲非常着急生气，甚至于很多责备语气的原因啊。所以说到感恩的心，我想小孩子从小学习做家务，他们能够体会出来大人的不容易，因为一旦在爱里边有行为都是不容易的。小孩子他哪怕是擀个面皮儿，他也是笨手笨脚，知道哇，原来还挺累的，站在那里擀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无论他做什么家务，他都会知道原来爱的行为背后就是对方的付出，都不是白白的，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很爱我，很偏爱我，我才能够这样被照顾的。他就会生出感恩的心。而一个成熟的人，感恩是非常重要的品格。所以当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女站在面前非常不感恩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怎么还像那个婴孩，只有婴孩才只会哭，完全不能付出哈。所以这个视频也提醒我，就是感恩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想啊，有时候是通过孩子做家务，那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我们要刻意的，不单单是训练他做家务的时候，在方方面面要训练，刻意的训练孩子感恩。
是的，
简单的一个字就是谢谢这个词，要经常教给孩子听。我觉得谢谢啊这个词在我自己成长的语境里面并没有被教导着，就是我的父母亲可能他们就很忙，而且他们吃过苦，所以他们会把认为最好的全部都给我用，从来没有要求我说谢谢。我就发现当我做成人以后，我自己不太那么容易生出感恩的心来，特别是当我意识到耶稣基督很爱我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感恩祷告的时候，我才真的在圣灵里反省自己，原来连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很会感恩的人，我不是一个经常把谢谢挂在嘴边的人，反而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教会了我常常要说谢谢。因为我发现他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会教他们，他们四五岁的时候老师就会在他们各样的跟小朋友交往过程中，跟老师沟通过程中教会孩子，当他们一开始说词汇的时候，谢谢这个词在他们的语言系统中出现的频率是相当大的。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谢谢这个很简单的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先生很辛苦去工作，他回来了，我多半可能会对他各种挑剔，在我的语言系统中跟他的沟通之中，谢谢他的辛苦这种话我都很少说出口，虽然有时候心里明白，语言却没有跟上。我在想教养小孩子可能真的从小让他们好好做家务，也要教会他们谢谢爸爸妈妈的付出。就很小的孩子他刚刚学会咿呀学语的时候啊，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概两岁半三岁开始学的时候，谢谢这个词就应该先教给他们了，他们应该在方方面面都表达他们的感谢，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容易生出感恩的心。
你说到这个谢谢挂在嘴边啊，我觉得我以前在家里边或者是我成长的环境里边也是很少说谢谢，我后来长大的时候经常说谢谢，然后那些亲戚啊朋友啊他们反而不习惯，哎呀这么熟的人呢说啥谢的，如果真要说谢谢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节，帮你一个很大的忙，拿上礼物啊拜访那个才叫谢谢。但是呢平时一说了些他们就有点不习惯了，所以其实说多了就好，在家里就是应该建造这种氛围，什么事都可以谢的。我们感恩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每天都感谢神，很多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
对，
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生命的气息，
嗯，
有阳光，有空气，有太阳，这些都是要感恩的，更别说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更加是要感恩。然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刚才听到这个视频里边博主最后讲了一句话，也让我这个记忆深刻，他说这种孩子如果长大的带着这种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这种态度的话，将来会蔓延到他所有的人际关系。这个女儿如果结婚了之后也很容易会有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因为她爸给她做的是理所当然，这个老公也是一样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说付出呢想得到等价的交换，接受呢也理所当然，会破坏我们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要经营一段持久稳定健康的人际关系，确实是需要付出，也是需要感恩的。无论是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常常怀着一颗愿意付出的心，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关系的破碎的背后，很多也就在于我们真的是没有把对方的付出当作感恩，而当作了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常常要感恩，不仅是感恩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其实我们更应该去感恩赐给我们这白白恩典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根基上来，要常常的思想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这份恩典，他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不配。我们要常常的去感恩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神的爱恩典所充满之后，才会生出对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感恩，特别是也能够看到周围的人为我们所做的。
是啊，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视频博主他在视频中解释恩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我记得他说的是恩意味着白白得来的，原本不配的，但是呢因为出于爱的本能，我们父母多半都会非常爱自己的孩子，都是白白的付出爱养育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这恩的背后确实就是爱。那这个爱的源头又是什么呢？真的就像刚才安好说的，我们要回到这个源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白白得来的，原本不配得的这一份恩，这一份爱，那我想是时候好好回到十字架了。因为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叫做十字架上的爱啊，无论我们生命中经历过什么，我想在最后的时候可能也要与亲爱的父母们同勉。我知道做父母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个成人被养育的原生家庭可能各自都不同，我们未必是在一个充满爱充满着恩慈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可能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本身就自带着很多的遗憾。而我们意识到儿女不懂得感恩，儿女身上出现很多品格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想这一刻也是时候好好来看看十字架的爱是什么了。我们与我们的儿女都需要这一份赦罪之恩啊。
阿门。阿门。
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刑罚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 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加上钉和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